啊，此处就是这样问。那么在相有无量相，照理说它不应该分类，可是呢，为了要显示无生二无我的道理，实在是搞不理究啊。从解释密经以来，释迦牟尼佛乃至于弥勒的传承，都把一切法相，就是原生法的相，分成以下三种差别。因此我经常讲，所知一谈因缘所生法，对不对？怎么生？因缘生。但他所生的法相是什么呢？分成三个种类，这三个种类讲空性，讲二无我，对不对？所以云何相呢，只略有三种：一、依他起相；二、片计所知相；三、缘成实相。请注意，本论所施设的这三相次第，请注意一定要记这三个次第。首先一定要安立依他起相。为什么是依他起？因为他的所知一是谁？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三相就讲一切法是依他起的，所以本来一切法依着所知一的这个道理能安立的相，其实只有一个相。什么相？依他起相。原本只有这个相，到这边讲完了。那依他起相又可以分成底下的十一个事，就是你不认识依他起，你不见依他起的缘故呢？所以请各位先看后面，请看到啊，就隔壁一页，431页。此中何者遍地所知相？我们先看遍地所知，为于无意为有事中，把无意为有事括弧起来。无意为有事的意思就是依他起相的意思。什么叫意呢？意就是你心中自以为是的那个相。本来没有你心中自以为是的那个相，其实只有事性。什么叫事性？依他起相就是事性。事性是谁给的？阿赖耶识缘起的功能性，总生现，现训总，这样子无始的流转性。这个无始的流转性其实就是唯识性。这个唯识性本来没有办法分出能所，如果你硬要说这个事字体是我，事的所缘相就是我所缘，那是什么？那是事意显现，这四个字荧光笔画下来。因为无意为有事已经跟你讲了，只有阿赖耶识三相的缘起，在缘生缘灭的过程当中不建立能所的，不但往内不应该自以为自我，连自我的自心所对的分别相都不可说是有。无有少法可取少法，于中怎么建立能所呢？因为本来的实相是无意为有事嘛，意是什么？意相，没有你心自以为的那个相，没有的，没有那个意，没有那个、没有你心自以为的相，唯有什么？唯有阿赖耶识缘起的三相，啊，不是，就是自相所设的果因相。本来只有阿赖耶识缘起的这个总生现行种的功能性，本来只有这种功能性而已。这种功能性我们称它为唯识性。请注意，唯识不是六识，是指阿赖耶识这个三相原生的功能性，这种能生万法总生现现行种无始流转的法性。本来没有能所，本来没有三世，本来没有有为事相，对不对？本来乃至于四缘都不能立，就是于中怎么样呢？你就自心分别之心相，妄生了四意显现的众相差别，所以才有后面的两个相，对不对？那个四意显现就是片计所知相。在依他起相当中，因为你不见依他起的唯识性，所以你又妄执我种种相法，种种相往内执我，往外就现差别，把这个自性我跟差别相执以为整个的法界，对不对？这些整个法界通通是什么？事意显现，管你把它称为清净，管你把它认以为是杂然，通通都是事意显现。所以唯识认为你一切的名言安立通通都是无意为有事中，本来没有你自以为的差别，唯有阿赖耶识原生的法性，本来只是这样。法性你不能说是清净，你不能说是杂染，因为它法性无生，本来就没有变异，本自寂静，自性涅槃。你认以为它有能所，你以为它有三世，你以为它有四缘，乃至于有为事相的假立，通通是什么？四个字：事意显现。好像有那么回事儿。于你的心中生生灭灭。那么因为我们在依他起相当中有了遍地所知的误会了，所以不得不又安立第三相。在法里面 每安立一个像都有安立那个像不得已的理由，没有足够的理由我不需要说那件事，懂吗？所以本来你懂的话你讲一他起像够了，就是因为有人嘛。所以唯识之所以不同于中观，中观是破一切相，破一切自心见，唯识呢立必要的相，他也不是立很多复杂的东西，他不是为了建立理论的。他跟你讲原来是一他起，一他起本来是身无自心，本来这样就够了，是以无意为有事，只有阿赖耶识的原生三相的差别，本来只是这样。可是你于中，因为我们看到有三界九地六道五十八处有情的差别，这么多的布德伽罗颠倒见故，示意显现，对不对？所以为了跟这些人说明他的示意显现本来空，所以不得不用安立的第三个相叫做圆成实相。所以圆成实相怎么定义？此中何者圆成实相？为集于彼依他起相，是不是还回到第一个相？就本来一直只有那个相嘛，偏离所知本来没有嘛，偏离所知在哪里建立的？是你错认了依他起，对不对？说你有个偏离值，今天我为了跟你讲，你的依他起上另外讲的偏离值其实是一直都没有的啊。有示意相，示意相就是你刚才的偏离所指，示意相夸胡就是刚才的偏离所指，就是要跟你讲在依他起相当中建立的，不管是清净杂染的一切片剂所指的示意显现相呢，怎么样呢？永无有性，永就是本来的意思，就是法的意思，一直以来它都没有。所以你可以讲永无有性，我们后期都会讲本空，这个示意相本来空，一直是空，一向都是空，它从来没有过。如果它有曾经有过，它有了就不能再没有了，对不对？有如果被立，立了有自信，自信就不可能变成没有，这种东西是永无有性。那么请问偏离所相是不是如来？它有没有变过？他一向不变，可是他不变，他又随缘呢？我如果我开佛，我开一个佛学院，我的期中考考题，我期末考考题，我就出这个。试问，偏离所执相，是如来，是生论之，对不对？你怎么生论？为什么偏离所执相这么我们应该要断的东西，为什么是如来性？因为它定义上本来就是这样，它一直都没有那个东西嘛。你知道，你如实知，它一直没有自信，它不就是性如来吗？那圆成实本身就是认识实相的这种道理性，所以它本来就是如来。依他起性，它也没有生出什么，所以它自性也没有变，随缘变化依他起。它这三项每一项都具备有两个特性，一个不变，第二个随缘。请问它是不是真如？我从头到尾有没有不讲真如？我没有安立真如的名，我每个这件事情都是不离开真如讲这些三项道理，是不是呢？所以你不要塞进他们 K1， 然后就在那边要麻名言，在那边做了一堆的论文，做那边论文瞎什么挖沟啊，对不对？你要拿一个字几块钱去换钱可以啦，对不对？你要让人家开悟，那是堵人家悟门的方法。请在这里你自己，我有多说一句话吗？我就照定义上讲给你们听没啊？我有这样曲解吗？他的定义是这样。所以回来这两件事情没什么好谈的，因为这两件事情谈的是一件事，对不对？一个是示意显现本来空，一个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本来就是空，是不是这样呢？那于中老实讲，偏离所执也没什么好断的，圆的执也没什么好证的，最麻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反闻文字性，回来认这个本来我，这个本来我是什么？依他起。依他起是什么？所知一，所知一是什么？又是前面的那个三相建立，对不对？自相所设的果因相，就是那样，就是总生现现一种无始来的流转性。这流转性是什么？假名为阿赖耶识，或者叫无意中唯有是。这个唯是性就是二空真如，就是一真法界，名言上的差别而已。你悟与不悟，只有迷悟。位书只有你心在迷位跟悟的位次上，对这个法相的名词有纵向差别的案例。名言随你讲，都是因为你心的状态处于不同的状态。为什么你会不同的状态？因为心本来就依他起相，心本来就是随缘现。 你不要把心所现的像又在镜像上认为我的镜体有什么改变，镜体不管现什么像，镜体有没有改变，镜体永远是一块玻璃，后面 coating 镀上了 一面水银，阿尼尼啊，对不对？它的原生法只要它的功能没有坏，它一直都是这样，体质如如，它原来是怎样，它创造成怎样，它就是怎样，等到它的功能性败坏了，它的功能就不现了，对不对？在这段时间之内就有一个试停住，好像功能相续的那个，对不对？可以在鱼中现纵向差别的功能，它都是安呢，它都是安呢。是，整部经讲完了。佛法要讲的最深的道理就是这个，你认不认这个本来我？你认，用这个法则去看待每件事儿，去重新做一个不同的选择，去修正我们的三业。只要我们保认这件事情，三业清净，果一定清净。当下这件事情变净土，对不对？此生变法身，不隔毫端的。可是我们的差别在那里，就那个保认的功夫 不到位嘛，所以只有迷雾未疏，没有法性的差别。既然谈法性，法性何来差别？差别只有我们的法相安立，法相安立不离这一念心。这念心有没有随相变异？没有，行不行呢？定义讲完了，道理就应该要全通的。所以法相即法性，你弃证不到这一点，表示你没有悟。你要读到我们十分四大声论完，你才能够，搞不好你还悟不了无声。你道理在这边定义完了，懂就懂了，后面呢只是解说上的方便。这就可以大概去想象到慧能大师当时听到人家送到无住生心的时候，他那个开悟是怎么回事。那本来就一直在九修九正这件事儿参不透，这句话找到这句话可以说出他心中的道理了，啊就对了，对不对？剩下来还是要学习很多的方便之，不然满心的那种所证的那种真如攻北出来讲不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才会发现，哎呀，见到之后才是修道的开始，修的都是所知障清净，烦恼障有什么好修不修，正不正，断不断的，对不对？就是情执，就是舍不开啊！那你啊，舍不开是因为你太习惯了，串习成性而已啊，对不对？改这个习惯，既然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改习惯哪有一天的事儿？所以见道可以说顿，修道啊就顿不得，对不对？就一路一路慢慢的急，但是保认不退是非常重要的法愿。你任由他退退进进的。没功夫，没功夫，心不牢靠。本来心保认这种实相的智慧已经不牢靠了，何况进进退退啊！这个是我们的关键。回来从这个简单的定义回来，就要好好的去学习。那么我们在依他喜上当中，何以又要建立等一下要谈的十一种事的差别？为什么他要用来解释我们生命境界？生命境界你必须要用这十一种种类才可以涵瓜。啊，完整哪是一种相？翻回来428页，此中何者一他起相？为阿赖耶识为种子，不是你把阿赖耶识当作种子，阿赖耶识因为色场一切种子啊，他色场一切种子，那个为就是色场一切种的意思。那么虚妄分别所摄诸事，虚妄分别也就是一他起的意思。比较早期论点的解释呢，有人把分别性当作是遍地所执性。可是在后期玄奘法师的翻译呢，就把虚妄分别特别指给谁？一他起。所以虚妄分别其实就是一他起的意思。但是呢，你不要在一他起上当中另外再以为有一个什么，对不对？所以一他起相是我们的所缘，是我们的所分别。所以请在这边虚妄分别夸呼起来，虚妄分别就是所分别。这边指的不是能分别，是指所分别，容易被我们认错的对象。我们会把依他起相，因为他本来性无生不变异，对不对？可他经常会穿上不同的外衣，于是因为他穿上不同的外衣故，容易被我们误会成不同种种的差别相。所以依他起相就是虚妄分别，为什么？他容易被我们认错成众相差别，所以他是所分别。能分别是谁？能分别是意识，能分别是意识，所分别是什么？依他起相，意识是能分别，依他起相是所分别， 请问意识是不是心？所分别的一条几相就是心的相。什么相？镜子。镜子现出了一个他所造的相，他接下来他又造出另外一个相。这个镜子自己呢，往内又生出一个差别，刚才生出一个黄金，现在生出个垃圾桶，对不对？那个黄金叫做清净，这个垃圾桶叫做脏的，对不对？他往内把自己在镜体上面所现的众相差别，以为真的有差别，生出一个各个法相的分别之心。那个分别之心属谁？属于他起吗？不属，因为 他的起不是一他起。属于外相吗？不属于外相。属于真如吗？他不是真如，因为他迷真如，对不对？他不认识实相，所以他以为才有相，对不对？他谁都不是，他要还给谁都不是，还给净体也不是，还给外物也还不回去，对不对？还给真如，还给实相，他也还不回去，他哪里都不能还，对不对？怎么会有一法我以为他有那个东西，可是往哪里还他又还不回去，他是什么？你还到不能还的时候，楞严经就跟你讲了，圆觉经就是了，灰非幻不灭，它本来就是个灰幻法。你没有那个东西，你自以为有那个东西，原来就是你的情执，你情执一放，什么还与不还，来来去去，一意通通不生了，通通不生了。那本来自性不动的那个东西就是它，知道吗？不隔毫端，不离一法，它就是那么回事，懂在这里就懂了，对不对？虚妄分别所摄，摄就是包括的一切事儿。那么这一切是包括什么呢？包括内根身外气界以及所建立的众相差别，对不对？通通是由阿赖耶识提供种子性，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种子性的一他起相当中，我们认以为有这么样子的四相差别。所以这么多四相差别到底可以分为几类呢？此复云何？好，底下分作十一类，标述一下。第一个，生生者受者是，虽然他顿号顿开了，可是到这边到是这个字停住，这是第一个。我白板上有写了啊，随着我们后面释经菩萨的定义，请看到429页，我们随文看一下。在小一点的字啊，细体的字上面说，为生生者受者是什么呢？生为眼等五界，对不对？什么叫眼等五界？五内根，眼耳鼻舌身这五根。请注意，四大声论里面讲的是，是就是了别性，了别有眼耳鼻舌身这五个色根。而身者呢，是共所依啊，给这五根呢做染无依用的。所以身者是谁？是染无依。染无依是谁？第七摩那。第七摩那是谁？是意识，第六意识的根。所以他也讲着一根啊，所以染无意就是一根，是第六意识的根。你如果这样写会比较好，有人讲一根会把它当作是第六意识，不是，是第六意识的根，叫做生者是。那么什么叫做受者是呢？这边的能应该圈起来，照本文来讲没有一个能，因为如果加能的话是后面那个比能受是啊，所以你把那个能圈起来，不要理它，受者就好了。这个受者指的是谁呢？意界。这意界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啊，或者叫意根啊，这样子叫意根啊，其他就是意根啊。因为第六意识跟第七意识都是心法，都是心法，名字呢也都是意，像莫那也就是意的意思啊。那么两个都是意。那我就不要讲有意，一意思思就认为一切法都是只有意嘛啊，那意是一切法的共一，你们可以这样认为。那意界就是意根的意思，那么意根它往内指我的功能呢，就称它为染污意，懂吗？好，就这样认定。所以这种呢，就是我们到了，请翻过来430页，430页的倒数2467行啊，无著菩萨在写论的时候，他自己这样定义：此中生生者受者是，因之即是眼等六内界。所以显然跟后来释迦菩萨的解释是有点出入的。啊，无著菩萨建立生生者受者是这个名词，指的其实是眼耳鼻舌身加上意，而染污意那个 第七莫那的功能呢，它其实并没有标示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论是要说给凡夫外道听的，而凡夫外道只承认谁？六根。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不用急着建立第七跟第八。第七跟第八呢，我们在前面呢已经安立了，对不对？前面有安立的阿赖耶识，然后为了证明阿赖耶识，要讲第七莫那。第七莫那有两个名字，染污意跟无间灭识，对不对？所以其实所知一分已经讲过了，所以这个论呢是要写给凡外看的。凡外道只认识有六根，所以他就跟你讲，好，我们这一他起相呢总共有十一种差别。第一种差别叫做生，生者受者是，无着菩萨其实指的就是眼等六内界，你们这样认识就好了。那无着菩萨毕竟还是法门主，所以我们就承认他的建议。那世亲菩萨的说法不能说是错，是后来他个人的见解跟演绎。所以你只要把生，生者受者是当作就是眼等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就好了。而六根的前五根是色根，意根呢，意根呢是心根，它是心法。为什么它是心法？它以第七莫那识做根，第七莫那识的本性是心法，它并不是色法。以这个阿赖耶第七莫那识的这个心法做第六意识的根。不然第六意识能够对外了别法尘的功能性，没有根做一，所以它应该跟前五识一样要有根，这是用同法同理可证。如果前五识能够了别外境，它有根，那么第六识能够了别外境，它应该也有根。以这样的同理可证，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染污意，第七莫那识做它的根。所以我们生者受者其实指的就是第七莫那，或者也可以叫做意根，也就是第六意识的根，懂吗？好，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名称。好，我们回来428页。刚刚讲完了第一个事，第二个事呢叫做彼所受事，看到吗？彼所受事，世亲菩萨在429页的解释是，请看到第四行，429页第四行，彼所受事者为色等六外界。这个说法倒是跟无着菩萨完全一致的，请各位对到430页。彼所受事因知即是色等六外界。何等色六外界呢？色声香味触法，是我们刚才讲眼等六内界的所取境界，对不对？眼取谁啊？色尘，耳取声尘，同理可证。意根呢取法尘，记得要用根对于境要用取，事对于境要用缘。根所对的境，假说的外境，假说真的这个外面是大的境，我们根取的境，根是指这个，境是指这个，这个境透过光等缘，在我们的眼识上生了相，所以我们说眼识缘外相，而这个外相不在外，是室外，好像在外面这样的显现。这个名词很重要，很多人就误会。所以呢，根所取的境要取它的原相做室的境，所以根取境，室原相，而我们把相当作是外境。我再说一遍，根取境的原当作室的原相，我们把事所缘的相当作是外境，来听好不？再说一遍，根取外境的缘给事做相，而事就把它所缘的相当以为是外境的本体，这样了吗？这就是根境事三者的名词定义上的关联性。而进一步再去探讨，根境是怎么建立的呢？是事生死，往内把能见那一分当以为是根的功能，把外所缘的相当以为所见的外境，我们名之为尘。所以根境是自己事生死带起心意识的一种推论，通通是在依他起相当中分别有众相，所以我们把法界一切相通通归给什么？依他起相。 一大喜相通通是一大喜，一什么喜？阿赖耶识喜，还不是别的。所以一切相，所有法界一切相，通通名字为什么？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一切相所知一，一切法的来处，一切法从它假名分别生，对不对？虚妄分别所摄诸事，通通是一他喜。一他喜的体是谁？阿赖耶识。按掉吧。那于中呢？你又分别什么？分别成内六根、外六尘，对不对？啊，内六根就是生生者受者事，讲的眼等六内界，彼所受事。这个根所取的外境是指谁呢？色等六外境，色身相位触法。那它的过程又是根去取的境的缘，为什么？因为根不会到外面去，它不会真的侵取嘛，对不对？它借由缘，借由缘，什么光的缘呢？对不对？香味的缘，借由这么多的缘，把那个外境的某一种功能变成是能分别的相，对不对？于是根取了境的一部分的缘，当作是所能缘的相，而是呢就把它所缘的相当以为真的就是它所见的外境。根所取的外境叫做对色，是所看的外境叫缘相，对不对？所以我们把原相当作是外境，把外相自己心所现起的那一部分以为就是我们根所对的外境的全体，这是真的 很大的误会的一部分。好，这个是前后对读来看。好，回到428页。好，彼所受持讲完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彼能受持。彼能受持是什么呢？六世界，对不对？请看到429页。彼能受持者为六世界。六世界是怎样？眼耳鼻舌身意识，不是根哦。前面的身生者受者识是什么？六内根。这边的彼能受持就是六世界，是心法。啊，刚才眼等那六内根呢，五个是色法，一个是心法。啊，那个一根是心法啊，前五根呢是色根，啊，是指以四大的净色根为啊眼等这 五种色的功能啊，它的色的所依。好，这个彼所受持，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彼所受持是谁？色等六外界。彼能受持是谁？六世界。所以老实讲，我们的彼所受持的色等六外界其实只是色的原相，由此就可以知道，因为它一对能所嘛，对不对？一对能所嘛，这一对能所，我们就把能见的那一分是的那个功能所依呢，称以为有所依的具有依的那个根，所以把六世的所依当作是六内界，对不对？六内界是不是我们所依的具有依？六世的具有依，你们学瑜伽师令就知道了。六内根是不是六世界的具有依？是吧？它只是给这个世的了别性做什么？做增上缘而已。老实讲，你眼睛一闭，你不是不见得非要用眼睛，你在异世界当中也可以现起如眼对镜的那个相。不信，你睡梦当中，你怎么会有所见的相？你睡梦当中，你把就去 KK 啊，你闭着眼睛睡觉，对不对？的眼睛，你怎么会在梦中见有境界呢？是不是？有人境界可能有人梦是黑白的。啊，有人梦听说还是彩色的嘞，我不晓得你们的梦是什么颜色。老实讲，它不是真的颜色，是你的自以为是，就跟你今天在想一个什么地方一样，对不对？你如果对总统府那个外相很熟，从小看到大，图片也看了不少，你今天不用闭眼了，睁着眼一想，哦，他那个样子，对不对？你马上可以拿纸笔就画了下来，是不是圣洁现前？啊，你有没有真的见到？没有嘛，你没有见到，可是你一想可以想到好像眼睛看得到一样，对不对？你还可以把心中那个像白描出来。那有人在这种功能上呢特别强啊，你说他到底有没有见？怎么见？是用眼根见的吗？眼根只是取物理的所缘，让你的像更明确，如此而已。所以唯识学把它称为叫做增上缘具有一，对不对？给你一个看见东西的借口罢了。好，这是我们的彼能受持，就是六世界。 好，到这里为止，我们四德之心讲完了。所以瑜伽师论讲四德之心，只有这根尘事，通通讲完，通通讲完。以下的东西，所以请翻到228页，从四事以下画个斜线，以下通通是生生者受者是彼所受是彼能受是，或者简单讲一句话，是根尽是这三和合之外的差别相。也就是说，四的自信只有根尽是这三个三大类，所有什么事事处数事处，它不是真的有，是差别。比如说花，花有这个自信的观念，红花白花不过是花的种类，花的种类名字为差别，对不对？差别也就是我们前面所安立的生生者受者是彼所受是彼能受是根世界的差别名，它在时间的功能性上我们称它为世事，对不对？在数量上的差别我们称它为数事，空间上的差别称为处事，对不对？六事的言说描述上的差别我们称它为言说事，分别自它的功能性我们称它为自大差别事，生生流转的三界九地六啊五十八处的差别，异报世界跟众报身心的差相属事，我们称它为善趣恶趣十生事。所以这几个通通称它为什么？生生者受者是彼所受是彼能受是的差别相，依着它不同的特性。所以也就是说，根尽是具有以下事数处言说自他善趣恶趣十生这么多的差别种类，差别的特性，这样了解吗？所以你不要说，哎，释迦说那为什么把人家我们讲的八事又讲成什么？又讲成十一事？事的意思是了别性，我们会把这个生命世界分别成这十一种类。这十一种类当中呢，其中有三种是事的自性，啊，把三种当作是，另外的八种是它的差别。这样聊吗？就不要听到哦，释迦说人讲事有十一个啊，你们唯识论又讲八个，我们一般又只认为有六个，怎么会有这么多分类的差别呢？没有矛盾，它是随顺一般的凡夫认以为有六世界，对不对？六是往内一的六根，往内能够了别六尘，所以本来事的那个主体就是根尽是这三大类啊。那么时间啊、空间啊、数量啊、言说差别啊、自他差别啊、三趣二趣死生差别，这么多的差别都是它的差别，都是这三类法的差别相。也就是说，三类法演出来的个性特性啊，就可以讲成这么多，这么多类，这样明白吗？好，于是他就事事数事处事言说事自他差别事善趣恶趣死生事，这么多都是我们生者受者是彼所受是彼能受是根尽是的差别。那么在这个差别在哪里呢？请各位看到433页，因为这段文我就只看长行文就好了，请看433的最后两行。这边呢，作者他说啊，何故生者受者是所受是能受是于一切生，于一切生的意思就是说三界九地六道五十八处一切的有情都怎么样呢？都具有根尽是的具有和合的功能啊。于是作者说，合者生者受者是所受是能受是于一切生，一切生就是指三界九地五十八处一切的有情通通有根尽是的差别，而且是在每一个布德嘎罗身上呢具有和合转，而且能圆满生受用所显。请注意啊，所显两个字，这两个字在读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什么叫所显？由它所表现出来。有什么？由你圆满生受用。什么叫圆满生受用？比如说你今天生到我们的父母家，然后呢长养到这么大啊，你有你的满业的福报，对不对？所有这些的受用差别，于是呢当你去分别你的受用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能受用的是我嘛，对不对？衣服穿在这个根身上，这个根身能够见到这个就是我们的依报世界，对不对？根茎当中会生出自己的很多的思想，对不对？所以由这么多的圆满所生的受用显现出 有他三种一元的自信，是的自信是什么？内六根身，外六种尘，以及于中所生出的六种思想的差别。所以根净是这三类法是由什么东西建立的呢？是由圆满所生的受用差别建立出来的三种观念。也就是说，当你有受用的时候，当你正在了别自己的受用的时候，你往内把根身当作是我，把根身所对的气世界分别有六识啊，六层，于中所建立的心法有六识差别，对不对？由你圆满正在受用这众相差别的时候呢，往内执六根，往外对六层，往中间建立起六识差别，是由这样子的功能显出来的根尽是三法，讲了吗？是由这样所显的。那进一步他就说，世尊又何故说四等诸事，就是四师数师处师言说师知道差别是三缺二取死生是这么一些东西，他说这么多东西呢啊，诸事差别而转，差别是什么呢？依于前面的生者受者啊，生者受者是所受是能受是差别而转。所以四的自信是前面三大类，对不对？四的差别就是四是数是后面的几项差别。哪几种差别呢？底下就标明了，请看433页最后一行。无始时来生死流转无断绝故，旁边请注明四是，就是我们白板上所写的，我的文就抄自于这里。因为时间无始劫来生死流转无断绝故，本来时间根本没有一段一段的差别，可是因为你所受用的圆满的受用，比如说你今天受用这个人道的身，对不对？下一期又换了一个畜生的身，因为你换了身体的受用差别，于是你就讲有过去生，有这一生，有未来世，对不对？所以你三世的差别是由你根尽是受用的差别种类，说有过去，说有现在，说有未来。你不离开根净识的差别说三世，所以三世是在你受用的根身啊，根净识的差别受用上建立了三世。三世不是独立于根净识之外的自信，懂吗？时间是因为你所受用的根净识差别说有三世，懂吗？而根净识又是你随所受用的差别建立起我这个人，这个时候叫做人，人所受用的就是世界，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当中我所生的六识，对不对？一期一期有自己一期一期的根净识差别的假名，这都是我们在根净识的差别假名上重重建立出来的相而已，都是你为了要描述，为了要分类你的受用种类，对不对？而你分类的范畴不离开根净识的差别，所以你在某一种根净识的三识差别上建立有一个三识，还有数量。